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如同这首诗歌所描写的这样一个蛮有爱充满的一个家。当有爱充满的时候，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幸福美满的一个家庭。那在但是我们其实常常听到家庭的一些让我们觉得难过，我们觉得很不愿意去看见的这些事情。我是来自台湾所以在台湾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家庭的悲剧。那在这些家庭不幸福的消息的里面，包括夫妻反目成仇，包括甚至夫妻互相砍杀的都有，包括父母虐待忽视孩童，儿女反过来苦待弃养自己的父母，那兄弟姐妹呢也好不到哪里去。兄弟姐妹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为了上一代所遗留下来的这些遗产，然后在那里勾心斗角，对簿公堂等等很多。所以我想家庭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好像有很多负面的讯息从当中一直传递出来。那这个是我们很不喜欢看见的，我们很不希望听到的，特别是如果跟我有关，我更希望那个离我越远越好。但这个是一个事实，在台湾有人形容台湾的家庭普遍的一个现象是这样，什么样的情况呢？用一句话来讲，就是四不一没有。四不是什么呢？四不就是不婚、不生、不教不养、不教。看到那么多家庭的问题不敢结婚，不敢成立一个家庭。那结婚之后，因为有很多的压力，包括经济的压力，包括将来养育儿女的这些困难，所以干脆就不生小孩。那即使是生了，也不好好的去养育小孩，甚至教育小孩。所以不婚不生不养不教，那没有呢，就是家庭没有盼望家庭没有盼望。事实上在圣经里面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在诗篇127篇的第一节，预备，请。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虽然我们看见很多家庭的悲剧，虽然我们看见很多家庭让我们觉得很叹息，我们觉得很难过的这些事情，以至于有人不敢结婚以至于有人结婚了不想生小孩以至于有人生了小孩他们放弃教养的这样的一个权柄，这样的一个权利。但是我们仍然相信，在神他没有难成的事，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如果有他的赐福靠着我们的神他所赏赐给我们的智慧跟能力，我们必定能够建立并且享受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所以我们对家庭仍然是很有盼望的，我们对家庭仍然是很有期待的，是因为什么？因为神，因为神，所以我们对家庭可以很有盼望，因为神，所以我们对家庭我们可以很期待，我们在那里要经历神所赏赐的幸福美满的生活。那幸福美满的生活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爱。幸福美满的生活必定是一个有爱的家，换句话说，一个家如果没有爱， 就不可能是幸福美满的家。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好，特别是在父亲节的这一天，好，我们要一同来思想跟学习的是，让爱天天住我家，让爱天天住在你的家，让爱天天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的里面。好，使我们因着我们的家庭有爱，以至于能够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爱天天住在我们的家里面呢？要怎么样让爱天天可以住在你的家里面呢？第一个，就是要迎接爱的根源进驻我家。我们来说一次，来，请迎接爱的根源进驻我家。每一个人都需要爱，也渴望有更多的爱。许多人其实愿意去爱，可是会常常觉得爱不足。去爱，可是爱一下子好像就没有了，不够。也有的人会觉得好没有力，好，所谓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很想去爱，可是就是爱不出来。因为爱基本上是一个能力，但是就是觉得理智上说要爱，可是真正就是做不出来，爱没有力量，或者是爱枯竭了，枯干了。知道需要爱，好，知道这个时候我们家庭，我们夫妻之间，我们亲子之间很需要有爱，可是问题在哪里？爱不见了，不知道，好，从哪个时候开始，这个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很需要爱，我们也很希望去爱，可是我们好，当真正要去爱的时候，爱不足，爱无力，爱枯竭。这个是我们好经常感受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知道几乎每一个人好的家里面应该都有这两样东西，好，那好，这两样东西，一个是水龙头，一个是插座，好，每一个人家里面应该都有。那这两样东西对我们来讲很重要。好，当我们需要水的时候，请问你要用哪一个东西来拿到水？水龙头，把水龙头转开就有水。你需要电的时候，好，把这个好插头插上这个插座就有电。但是请问，是不是水龙头一打开就一定会有水？是不是你插上这个插座就一定会有电？不一定。为什么？我想道理很简单，除非这个水龙头，除非这个插座，好，它有接上一个源头，除非这个水龙头它是接在好水源的，好水来的地方，那你打开它才会有水。如果我今天只是好，假设这个是水龙头，好，我就拿在这里，好，我怎么转，它还是不会有水。为什么？因为它没有接上那个源头。同样的，我如果拿一个插座，好，在这里，我怎么插头插下去，怎么用力的插，努力的插，拼命的插，还是不会有电。为什么？没有接上电源。所以爱也是一样。好，为什么我们好当有爱的时候，我们希望啊爱赶快来，好爱赶快出去，却没有，常常是因为没有接上这个爱的源头。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家中都有一个供应爱，而且是永不枯竭的，能够来供应爱的这个源头，那我们家里面就不会缺乏爱。这个源头就是神，神就是爱的源头。在圣经的里面，我们一起来读 这两处的经文都是在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一起来读，请。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好，在这里提到爱，爱，爱，爱，在这里同时也提到神，神，神。当然，神跟我们有很亲密的关系，在这个亲密关系最主要就是这个爱的关系。我们不仅享受神的爱，我们也同时从神那里得着这个爱。所以神他是爱的源头。我们这个人如果跟神接上了，我们就是接在这个爱的源头。我这个家如果跟神接上了，那我就是接在这个爱的源头。我这个人就能够有爱出来，我们这个家就能够有这个爱弥漫在里头。所以第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是要迎接爱的根源进驻我家。你不需要去懂得那个水到底是怎么来的，你不需要懂得那个原理，你也不需要去检验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只要知道你的水龙头，你去 Home Depot 买回来的那个很漂亮的水龙头，或者是长得不怎么样的水龙头，你只要把它接在这个水管的上面，有水来的这个地方，这样就够了。你不一定懂得什么原理，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把它接上，那你一转开就有水。同样的，你只要跟神能够接上，那你就会有爱会流露出来。迎接爱的根源进驻我家，不是在客厅上面挂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流行这样在客厅里面挂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个在台湾还蛮流行的或者是在墙壁上挂一个十字架就算数哦，因为我的家里面有那么一块基督是我家之主，所以你看嘛，我跟爱的根源就是神有所连结，或者是我挂一个十字架，我就是跟神有所连结。 No， 不是的不是因为挂一个这个基督是我家之主的这个牌子，或者是挂一个很精美的很高贵的十字架，以至于就跟神有所连结，以至于我跟这个爱的源头有所连结，这个不算数的，乃是要透过信耶稣，每一个人信耶稣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那加上圣灵的动工才能够成就的。在家里面如果每一个人都因为信主而住在基督里面，懂得来敬畏神，倚靠圣灵，遵从神的命令，那就这就是一个迎接爱的根源进驻的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能够信靠主耶稣，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每一个人在家里面的每一个人，大大小小，都懂得来敬畏我们的神，然后遵行在他的话语的里面，那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是一个绝对的有爱的根源进驻的家庭。那这样的家也必定是一个蛮有主爱浇灌的幸福家庭。所以第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要迎接爱的根源进驻我家。第二，要怎么样让爱天天住我家呢？除了要迎接这个爱的根源进驻在我们的家里面之外，第二个就是要培育爱的态度根植我家。我们来说一次，来，请。培育爱的态度根植我家。一个家 要能够随时享受爱，必须要每一个人，是每一个人，是爷爷奶奶，或者是爸爸妈妈，或者是女儿儿子，甚至还有其他的家庭的成员，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健康的爱的态度。我们常常讲态度，好，态度真的很重要，在工作上面态度很重要，好，包括我们现在正在聚会，态度很重要。我正在讲到态度很重要，听到态度很重要，包括吃饭喝水态度都很重要。所以我们知道，哎呀，态度真的是好太宝贵了。那爱的里面也有态度，要能够分享爱，要能够享受爱，好，要能够营造一个爱的幸福家庭生活，也必须要有爱的态度。我们知道任何态度的塑造，任何态度的养成，其实都是需要学习，要培养，要经过一段时间才形塑而成的。同样的，我们在培育这个爱的态度的时候也是一样，既然是态度，就是必须要学习，必须要操练。所以我们常常说爱是要操练的，好，爱是可以透过学习，透过操练，然后更加的熟练，好，更加的能够自然的能够去表达出来。所以爱的态度，好，是要学习操练逐渐成型的。在圣经的里面最常被用来阐释爱的经文，即使我们刚才已经唱过的这一首诗歌，好，就是爱的真谛。这首诗歌的内容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的4-8节。我们刚才已经唱过一次了，我们现在再来读一次。好，我们一起来读，来一备，请。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圣经讲爱最彻底的这段经文，圣经讲爱最全面，好，最明确的这段经文，我们看见他所讲的，所教导的都是各种爱的态度。在这里没有告诉你说你要做什么事情，在这里讲的都是那个态度，态度很重要，爱的态度。其中恩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恩慈是什么意思？恩慈就是善待彼此的意思。做丈夫的为了好妻子的好处，好好的对待她，这是恩慈，善待她。妻子好为了好丈夫的好处，好好的对待她，这是恩慈。公公好对待媳妇，或者是丈母娘对待女婿，好，都是善待，那这是恩慈。有一对夫妇，好，叫葛福伟夫妇，好，他们在他们所写的一本书的里面，好，这个是在台湾出版的，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叫做《美满婚姻77步》，美满婚姻77步。我还要77步，7步就好了。他就是77步，哈哈，爱是恒久忍耐，好，所以你不要只是7步，好，忍耐吧，77步，好，所以这一本书，好，叫做《美满婚姻77步》。他们在这里有一段这样写着，他说：“恩慈往往是怒目相向的夫妻心里最不想要的东西。” 他们常常一心只想伤害对方，以报复自己从对方所受到的言语或行为上的刻薄对待。前面这一段话我们都不太想要。接着好，他继续说，他说恩慈意味着关怀别人过于关怀自己，恩慈会选择使用能传达出生命活力的话语，而不是说些令人灰心丧志能毁灭人的话。接着我们一起来读，来听。恩慈会想办法原谅而不是责备，恩慈所传达的是肯定而不是谴责。所以很实际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恩慈其实是很丰富的。但是你只要记住这四个字，善待彼此，你一定知道怎么样是善待对方，你也知道怎么样不是在善待对方。所以求神给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爱的态度，因着我们跟神连上了，我们有这个爱，有爱的源头所供应的这个爱的力量，以至于我们能够把对对方最好的能够把它呈现出来。这个是恩慈。曾经有一位姐妹，她经常在牧师的面前来抱怨她的丈夫，来数落她的丈夫的不是。那她常常在牧师面前说，哎呀，我的丈夫实在是有够差劲的，他不像别人的丈夫，不像别人的老公那么能干。我这个丈夫啊，人家别人的老公哇，新车一步换过一步，越来越高级。结果呢，我们还是一直开着这一部破车子。那更不用说要买房子，那别人的丈夫、别人的先生，哎呀，是那么的聪明，是那么的厉害，但是他觉得自己的丈夫，是那么的的笨，是那么的蠢。是那么的单纯，不懂得去跟人家竞争一些东西，在社会上没有任何的竞争的能力。然后说着说着就说到自己，我真是不幸，我真是命苦，怎么嫁给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哎呀，这个牧师其实经常听到这个姐妹就一直在讲她的先生，讲她的丈夫的这些她觉得很不满意，非常不满意的地方，而且是一讲再讲，一讲再讲。后来这个牧师实在是他虽然有爱，爱是恒久忍耐，他终于忍不住了，他也忍不住了。他知道这个妻子是他很辛苦，当然他从他的自己的观点里面他很辛苦，但是牧师还是能够体谅。但是最后牧师忍不住了，他就跟他讲，他说，姐妹啊，经过这几次的谈话之后，其实你知道吗，从你的谈话的里面，我感受到至少有两个地方你可以跟你的丈夫学习的。哎呀，这个姐妹听到这样的人我还可以跟他学，我可以跟他学什么？你有没有搞错？难道我跟你讲了那么多，你还认为我的先生有什么，有什么我可以跟他学的？牧师说，有有有有，我看到你的先生至少有这两个优点。第一个，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批评你。第一个优点。第二个，他从来没有说自己 没有错。你的丈夫非常的坦白，他承认自己是有弱点的。当然这个姐妹听，哦，愣住了。牧师接着就鼓励她说，姐妹啊，如果你真的想要你的家庭改变，你想要你的丈夫更好，你应该多多的鼓励你的丈夫。他如果稍微有一些改善，有一些进步，你就要抓住机会，你要称赞他，好，你要肯定他。牧师就跟他说了这些话。弟兄姐妹，我们从牧师所讲的这对夫妇的里面，其实我们也是看到爱的态度。丈夫的爱的态度是好的，但是很可惜的，做妻子的没有一个好的爱的态度。是她很希望丈夫能够好，更成功，更进步，更好，可是她的态度不对，以至于事情没有办法越来越好。特别是她的丈夫在她的心目中，在她的眼里面没有办法越来越好，以至于她作为一个妻子，她没有办法享受那个真正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这个跟她这样的一个爱的态度是有关系的。但是反过来，我们看见她的先生没有讲什么话，她的先生也没有跟牧师特别有什么样的讨论，但是牧师很清楚知道他是一个有好的爱的态度的一个弟兄的一个先生。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有好的爱的态度。从哪里学习？爱的真谛，让我们学习忍耐，让我们学习包容，不自夸，不计算人的恶，等等等等这些态度。那除了爱篇之外，有提到许多的这些爱的态度以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爱的态度，就是感恩。感恩也是很宝贵的爱的态度。对于家人的辛劳付出，我们要心存感恩，不要以为说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常常在家庭里面，我们发现做儿女的会觉得说啊，这一切都是父母应该为我做的，这是理所当然的。或者是有时候反过来啊，长辈也会认为说晚辈做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那这样就缺少了一个感恩的心，缺少了一个感恩的态度。而感恩的态度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很宝贵的一个爱的态度。家里面有干净的浴室厕所，有平整的衬衫，有洗好的这些衣服，有美味的三餐，有清洁的地板，有光亮的车子，然后消失了垃圾，切好了水果。各位，这些都不是理所当然的。阿们。这些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是在你看不到的时候有人帮你做好的。我们要懂得感谢，我们要懂得感恩。你知道这些都是谁帮你做的吗？不是邻居偷偷跑进来帮你做的，更不是小偷偷偷跑进来帮你做的。是谁帮你做的？是你的妈妈帮你做的，是你的爸爸帮你做的，好，是先生做的，是妻子做的，是老爷是老妈做的。当然也会是女儿做的，儿子做的。感谢，彼此感谢，不要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怎么样能够 让爱天天住在你的家，住在我的家呢？第一个，迎接爱的根源进驻我家；第二个，培育爱的态度根植我家；第三，我们一起来说哈，请展现爱的行动建造我家。有了爱的根源跟爱的态度，如果少了爱的行动，仍然没有办法建造一个充满爱的幸福家庭。在圣经的里面，我们一起来读啊这一节经文，预备，请。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我们今天唱了爱的诗歌，我们今天读了爱的经文，我们前面思想了有关这个爱的有关爱的根源、爱的态度，那这一切要怎么样？要落实下来，要落实下来，那就是要有行动，要有真诚的心，把这个爱的行为把它做出来。所以如果每个家人都能够为家庭真诚的展现爱的行动，那这个家必然是一个充满喜乐、活力跟盼望的一个家庭。爱的行动有哪些？哎呀，真的太多了。也许你今天早上起来，你就有一个很棒的爱的行动，可以继续做。也许你来到教会里面，你也做了一个很有意义的爱的行动，继续做。爱的行动可以用很多方式可以把它表达出来。在一项研究的里面，访问了500个辅导的专家，是访问专家。访问了这500个辅导的专家，他们归纳出一个家庭，或者是说一个成功的幸福的家庭必备的十个特点，那这十个特点基本上都是爱的行动。想不想知道？想哈，如果不想我就跳过去了。这十个特点是什么？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第一个，我们一起来说来，请沟通；第二，请聆听；第三，彼此肯定和支持；第四，互相尊重和信任；第五，将心事与家人分享；第六，分担责任；第七，明辨是非；第八，重视传统和礼仪；第九，有共同的信仰；第十，尊重隐私。对于第八点，所谓重视传统和礼仪，这包括什么？包括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有一些什么纪念日的，结婚纪念日，孩子的，家人每一个人的生日，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家人可以建立的美好的传统，或者是说，每到暑假我们就要去度个假，有的家庭是有这样的一个传统。所以这些传统或是一些礼仪，例如我们中国人，我们有我们的节日。这些节日虽然我们是住在这个地方，我们仍然可以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来延续这些礼仪。那这个是对于一个幸福的家庭是很有意义的，能够促成家人更加的有互动的机会，能够更加的关系建立的一个机会。那其他的我想都很容易可以了解。所以你看，爱的行动其实不是很高深的学问。爱的行动，我们说原来这个就是爱的行动，对，这个就是爱的行动。关键就在于我们要不要去把它做出来。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什么行为和诚实上。所以这十项可以作为我们在家中展现爱的行动的指导方针。求主赐给我们信心、爱心、智慧跟能力，真的能够 用具体的爱的行动来爱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家人一起来建造一个充满爱的幸福家庭。我们很希望爱天天住在我的家，每一个人的家庭，我也奉主的名祝福，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有从神而来的爱天天住在你们的里面。不仅是在好这一个屋子的里面，更是在每一个人的心里。所以最后我们再来复习我们今天所思想的三个重点。怎么样能够让爱天天住在我的家呢？好，第一个我们一起来说，来，请迎接爱的根源进驻我家，培育爱的态度根植我家，展现爱的行动建造我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就是爱，你是爱的源头，谢谢你借着今天这段时间，透过你的话语启发我们，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真是何等的不足，我们真是何等的软弱，特别是在爱的这件事情上面，特别是在爱我的家人、我的亲人的上面。主啊，求你怜悯，求你怜悯我，求你怜悯在座有同样感受的每一位。主啊，我们今天知道有一个秘诀，就是要跟你能够来连结。当我们跟你连结的时候，我们就是连结到爱的源头。主啊，巴不得在这里的每一位、每一个人的家庭，都有从你而来这个源源不绝的爱的源头在其中，让我们能够把从你所领受的这个爱的力量、爱的恩典，能够在我们家人当中一起来分享，一起来享用。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把这么宝贵的、美好的、丰富的爱赏赐在我们的当中。求主你赐福在这里的每一个家庭，特别求你赐福在这里的每一位做父亲的，帮助每一位做父亲的，他们在家里面是一个爱的领导，帮助每一位做父亲的，他们在家里面是一个爱的榜样，帮助每一位做父亲的，他们在家里面是一位爱的超人，他们的爱真正的能够分享在每一个家人的身上，特别是在最亲密的妻子的身上。主啊，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仰望，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